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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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没错。好，我们来打开这个第六页。这第六页啊，我们顺着前面啊，最主要是普贤菩萨问了一个，这一切如幻，那云何以幻还修于幻啊？这部经啊，在这里还是跟大家说明一下哈、啊。假如作为修大圣圆觉啊，空幻的思想的修行法门，这一部经很适合我们拿来读诵。因为一般般若经它谈的是一个很核心的中央的一个原则，但这部经啊涉及到很多具体实际修的一些要理，所以我们的读诵其实也是在规范我们的身心啊，随时以这个经典这个道理啊，来让我们在日用之中啊来起作用观察。好，所以这一部经其实当法师啊提议要谈这个经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难得的让速成法弘传的一个算是很殊胜的因缘啊，因为在波折的思想在运作上啊，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。但圆觉经这一方面呢、啊，提到了很多的要领啊，所以大家如果很想在这样的法门的修持啊，能随时把握这种法则，能经常不断的熏习啊，这部经典是非常适合我们经常拿来作意思维的啊。那我们还是在，因为我们稍微有间隔的一阵子，所以我在这里稍微再回顾一下之前所说的。我们看第五页的倒数第二行啊，世尊，若彼众生知如幻者，身心已幻，云何以幻还修于幻？若诸幻性一切尽灭，则无有心，谁为修行？最近刚好也在一个道场把那个文殊师利所说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啊，刚好利用接下句把它讲完啊。那这里面注意这那一部经啊，有很多是文殊菩萨提出来的，那佛加以印证。那到后头也有佛说的啊，文殊菩萨互相等于是佛正，一般来说是文殊菩萨正说啊，然后佛赞许，那后头佛也正说，那文殊菩萨也随之而说出他的认知境界，所以这个叫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。那你看到这一部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精神，其实般若经都有这样的重要精神，我们像我们在修行啊，如果观念不是很纯正啊，你这个空观不是很纯正，你经常会有一个态度，就是站在某个角度思维一切某些法空，但却有一部分是什么，站在有的立场，站在有的立场，就是不是真的以 那种空的观念、不是很彻底。也许我们这样谈你倒不容易去了解，那我们容易产生的问题在哪里？我在问大家，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容易讲说啊，一切境界是空，那请问活道有没有？你可以空凡夫，你敢不敢空佛道？对，你敢空苦集，你敢不敢空灭道？那读心经我们也常背也常念咯。假如我们既然谈修语，所以说佛者经，像我们这个经都是立根性在听的。你看我们都是立根呢，所以如果一想到我们都已经在听缘觉的立根啊，所以平常那个烦恼要少一点，或者万有点不大大掉。好，都已经立根了，修活的果的人哦，千万不要在其他地方怪哈。因为这个法要谈哦，如果因缘不具足，有时候会不安的。因为我刚才问了一些问题啊，是无众生可度，无佛可成。我们谈到空可以，谈到这个就是啊，如何前前后后？因为你如果讲一切法无自性，你既然感观一切法，外间世间都一切无自性。当然佛法本身也必须要无自性啊，否则变成一切诸法皆空，诸法皆空扣掉佛法，那不是很怪吗？我们明明讲诸法毕竟空寂啊，那你就讲完了要对，你的空外世界外法凡夫法，你不敢，你应该空掉佛法，是，那就空了就没了，就这里啊。所以你如果认为空了就没有，那我怎么修？所以可见你的空是有问题的。第一个，我们所认知的空是有界限的、有范围的，而不能达到一切法的。这表示我们的思维上有一点盲点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再过来，空了以后会觉得有一种空洞的，都虚无掉了。空的观念说，第二，空不变，不彻底，不普遍，不通彻。再过来，空的观念有问题。所以很多地方可以检视到我们的观念恰不恰当。好，那这里有谈如果一切如幻，那我们又怎么如幻修？以幻还修，以幻若诸幻一切尽灭，则无有心啊，都是虚假的啊，谁为修行啊？好，那就有意思了。那我们一切如幻，那我们修什么啊？所以我们在谈这个经典，修行态度不大一样咯，有没有体会？一切空，抱着我去修空，你知道这什么意思？我常问，开玩笑叫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谁在念我啊？又跑回来了。你只是在，你不是真在学，你只是在用你刚强难调的想法。这样讲，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。这是我的佛教。谁都不能侵犯他，或者我要护教降魔，好凶啊，对不对？可是问题，魔是谁？你是第一号魔。为什么？什么叫魔？颠倒五蕴不就魔吗？那你想要护教，护谁的教？你自己尚且不依教奉行的，你护什么教？是不是？这说起来很有意思啊。当我现在在诵《金刚经》的时候，我功德很大，但你没有老实啊！你像无我相、无人相，你就必须要能知道说无我相、无人相。那我相谁在诵啊？ 所以禅宗当初在很多的那种对机当中，他不是在跟你佛学问答，他是就直接的问答里面要你观察你是不是直接将法拿来实践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经常问你法在何处，他直接用表演给你看，根本不回答。为什么？就像我们常常佛性是什么？麻三经，四经可不可以？五经、六经，他回答这个意思是什么？好，当然你可以给很多的答案，问题是佛性是什么？那佛性还能点得出来的那个，那如果我还真那么一回事，我请问，我就问你们佛性是什么的时候，你背离佛性，佛性有没有离开真理？佛性有没有离开法界？佛性有没有离开实相？那难道我们心里面还抓着你还能佛性在这里藏起来？啊！所以众生在理解众生有佛性，其实这里就有道理的。现在讲的这一段就会碰到什么叫佛性，懂的人呢，一个很多经典就通到很多去了。佛性有没有离开其他地方？有没有另外一个存在？所以当我们在修学的时候，我们经常是什么？用自己的想法，很刚强的什么，不能相应法，而是在用自己的想法去信受你的法，你并没有真的去依教供养。所以了解这个道理，这个空的道理，我如果深信空，我会观哪里？观一切法空。那这个空在何处？我们一般在观的时候会觉得有点空洞，那这个是正常的现象。那正常的现象，可是你又了解不对，所以就是你该下手的，该努力去调整啊。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说，不在闻的多少，而在信的真不真实。不在于说你听的很多很多，这个不一定有很实质的意义，在于你能不能真正悟。好，我如果我修一切空观，那我真正修是怎么样修？我能抱着一个我去修，还是我的修就在我的修当中？我拿着我努力的去冲锋陷阵去修，为什么不直接从我在修的当下就在修？我这个修也是怎么样？如梦幻啊。你有需要到别的地方去学吗？你有需要在很多地方在追逐吗？其实眼前的如梦幻处啊，
对，
感冒。所以啊，你抱着一个执着，却不懂得在执着处去观破它，这样的修学啊，不会有感应，很难彻底。好，谁为修行？云何复说修行如幻？若诸众生本不求修行，于生死中常居幻化，成不了知，不了知如幻境界，令妄想心云何解脱？云何复说修行如幻？我现在所修的，所要修，包括我如幻，如幻修行也如幻。那诸众生本不修行，于生死中他就在幻化当中，在一切幻化，我们现在都是幻化当中。在这种幻化当中，你要修什么？所以要以空修空。所以包括我们现在在造，以空造空业，以空能无，有空无我而修空业，受空果，是不是如此？
是。
包括你现在在受的果报， 本真空，不管你有没有学，不管你信不信，你都是当体空。但往受这些说本是虚幻的空果报，啊，所以我们会跑来跑去，躲来躲去，我们会，我们有种种世间的这些果报相，啊，包括现在这种灾害、水灾，很可怕。那你能跑到哪里去？你跑不出来的，为什么？业随身。你注意啊，你无法跳开你的业力的。为什么？那个我就是业力本身，那个境界就是业力本身，那个我在起这个颠倒，没有另外一个我，是你起一个我，起一个颠倒，重颠倒合你成为你的身心世间。怎么样的身心世界是跟着你自己的颠倒走的，你不可能跳开来的。果报还自受，这些管不动，不是有一个做了以后跑到哪里去，然后等你哪时候到，又跑回来，没跑回来，始终都是你自己在造业，自己受苦的。你看我现在造这个心，我造业融合在哪里？我以颠倒意想分别，然后造一个对身心的这种挂碍。那有我继续造，那有些造下去就是另外一个颠倒，成就另外一个颠倒。在有些颠倒，就某些果报来讲，一年还没记住，但它就串在你的身心的颠倒的当中，以颠倒滋润颠倒，以大颠倒滋润众多颠倒，然后一直酝酿这些颠倒的幻想，幻象不见了，有下一个颠倒，因为酝酿在中成熟了，就起另外一个境。你从没有片刻离开你的业力，你怎么离开？照见他，除此之外别无二途，都是跟在你的身心的。好，所以你根本像我们现在修行，很多都是方便，是吧？讲实话，就是以幻想，以幻化制止你的幻化，甚至讲到以较亲近的意想分别取代你的较粗重烦恼的意想分别。现在的绝大部分的修行是这样，而不是直下承担。所以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，有没有另外在起凡夫佛道的两端？真般若没有，因为他亦是如梦幻泡影，这才是真正的佛道，是佛法非佛法，是名佛法。能不能担呢？担到哪里？担到一切处。所以到禅宗其实很清楚，禅宗是一个很特别的修法，但真的是正因为他直下承担，因为谈的是般若甚深空义，所以到最后被污染掉，都不能耍嘴皮子的多。果真他是，你注意看，你不了解般若，禅宗的很多教学是很直接扣着般若在修的。现在不识货了，嗯，好。所以谁在修？怎么个修？众生啊，如幻化啊，众生本不修行。那我请你怎么修行？你看生死中啊，以生死中常居幻化，就是直幻为真，叫做不修行。执着幻化的东西为真，叫做不修行。那所以说，假如啊，站在这个道理上，你可以本修行，但依然是懈怠。从佛法的那个精进的般若的角度啊来谈精进的话，你就算很努力，但不知道来观这个如幻世间啊，你是懈怠，你还在做妄想，做迷，你还在处在迷梦之中，啊，成不了是如幻境界啊。 令妄想心云何解脱，他如何去解脱这个妄想。我们现在你看，所以你如果大家，我希望大家真的是用心去品味一下，因为这是根本，你一定要抓到核心的点，一定要抓到核心的修行要领。你如果不让你这个幻想心妄想心解脱，你怎么修没用。所以说你看这里普贤菩萨就问出怎么修的要领，包括之前的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，其实都是为末法众生点出的关键的点，很多重要，包括后头也是都很重要，很必要的一个路道。因为甚深般若很难直下去体会，那必须要一个见识的啊。那我们怎么去令妄想心云何解脱？那个妄想心怎么不理？怎么让这个妄想心拘留？因为我们就在妄想心里面交替形成生死，除了离开妄想之外，你的生死不会解脱。所以我再跟大家提，就是说你假如不从这里去努力观察，怎么修都无益。可以有其他果报，但不是彻底的。因为末世一切众生作何方便见智修习，这就是这部经经常会讲说如何见智修习。因为般若是顿超法门，但这里经常讲出一些方便，所以难得，很适合我们，因为有方便接引，所以这部经很特别。令诸众生永离诸患，做事以五体投地，如是三心，终而复始。就是说用什么方便？你说谁在修？我们最疑惑的就是我也空。如果照你讲我也空，那如何空修空？我的思维应该怎么定位？当我觉得我是空的时候，我发觉我起不了力道，就会产生我一空的话，我干嘛要修呢？那一切如果空的话，还为什么还要空修空？是能修所修皆空，境界是空，能观所观也空，所观境界空，能观之心也空，对，能受持业报的也空，那我就干脆躺在那里就好了，我为什么要以空取空呢？不需要啊。所以当我们不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，就修的没力道，好像发现既然都是空的，那有什么意义呢？那怎么去远离呢？这里谈到这个道理了。而时世尊告普贤菩萨言：善哉善哉，善男子，汝等乃能为诸菩萨及末世众生修习菩萨如幻三昧。准备在修三昧哦，这就是如幻三昧。我们在那个文殊师利所说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啊，他强调是一行三昧。那一行三昧就是真如三昧，真如三昧就是一切三昧的，它可以生出无量三昧。那一行三昧为什么叫一行？因为观法相、法界，缘系有法界相，所以它虽名为念佛。你看，一行三昧主要是称念名号。但它既然是一行三昧，也叫真如三昧，你知道念佛的意义的吗？那在我们现在暂不谈。你看般若经所谈出的一行三昧是念佛，而透到是什么？真如。而以这个念佛三昧、真如三昧成就无量三昧。那我们现在讲如幻三昧，其实意义都有相同之处，但看善巧接应的地方。你要修菩萨如幻三昧，方便见智，令诸众生得离诸烦。如今谛听，当为如说。是普贤菩萨奉教欢喜，及诸大众默然而听了。好，令诸众生得离诸烦。好，现在开始要讲一些要点啊。这个有时候讲过，我们大家体会一些原则。但有些原则的应用，就好像我们学会了算术的定理之后，又有很多公式，你要多演算。 你不是光背定理，不是光背公式，你要知道公式来自这些定理的关系源头，然后你再把这个公式多应用，原理知道，你的定理，你的公式才会活用。它的来头是哪里？然后既然来头知道了，公式就好应用。你知道整个核心的法则是什么，然后为什么说出这样的一个结论，告诉你要观如幻，理由在哪里？因为一切法待缘而生，但有缘起生灭，但无自性。那用很多的道理了解这种如幻的时候，我信受了，然后我现在开始要来把这个如幻的观念把它贴到境界上去，对吧？我要把这个公式应用到算术题目上，数学题目去。但我们有时候只会题目很单纯会用，题目稍微复杂的我就不知道用哪一个公式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是很了解这个数学的应用，你没有熟悉。好，所以佛法的理解，那个理体要很清楚，然后再来起观的时候，这个观法才能敷衍的上去。敷衍的就敷衍不是敷衍了事的敷衍，就是能铺排的上去到境界上来，能应用到一切境界上。因为你道理懂，道理懂的时候，你要拿来这样认知，你就用得上去。道理不懂，你会勉勉强来用，可是时间稍微过了，或是境界稍微改变，你就陌生了。我们如果对某些东西熟了，不但在此处你能判断，到别的地方你也能判断。那有些东西是这个时候我能判断，到了别的地方我就不熟悉了。你不了解原理。好，来看啊，善男子，一切众生种种幻化，皆生如来圆觉妙性，犹如空花从空而有，幻花虽灭，空性不坏。这个就是佛性。这个我们讲啊，你看啊，空花从空而有，这个空花，你这是比喻哦，不是你，因为我们的从唯识的立场，空间的空本身也是设法衍生出来的，衍生出来的，所以不要执着有虚空哦，虚空不离心哦。好，但这个是在比喻，空花在那里那个，那其实空花生跟灭有没有离开虚空？就像云在那里有无，有没有离开虚空？没有。所以虚空是它的体，这是用世间法来比拟。所以你不要再把这个一切法的空性，还有就像虚空的空跟世间法的那个有，这样讲不等同的哦。比喻是可以，但不能说等同哦。世间法的，像我们现在碰到这个虚空啊，其实不离开我们的心哦，也会时有。但我们讲的空是空即性的法性义的空啊，所以是用比喻的。你不要把那个空跟那个虚空把它等同。好，注意这里面这句话讲说，一切众生种种幻化，皆生如来圆觉妙性。有没有离开圆觉妙性？你说我哪有圆觉，我笨笨的啊。像我们现在什么叫圆觉？圆觉如何圆？这个都每一个字每一个字其实都很，如果你够细腻，我说我现在这样讲法，我希望也培养大家懂得用一个更开阔的更务实的心去解读经典。因为我不大喜欢光讲注解啊，这样讲下来就像教书讲，那个都是讲别人的，我干脆就用我的想法啊，如果你那么不恰当，多参考别人的啊，那我就讲我的比较，因为我觉得直接上这样来谈，也许以我认知的，你们也希望你们能懂。什么叫圆觉？那我们现在也不圆觉。其实这个情形就像大圣起信论讲的本觉跟究竟觉，其实究竟觉跟本觉有没有差异？没有。 如果修学佛法可以修到最后圆了，那这个东西这个法本身是有真点的。圆不圆觉在哪里？在众生边的体不体会，不是法性有圆缺之差别。所以为了要彰显法性如如平等，才讲圆觉妙性。那我们哪里妙？我们可出得好，我们不妙，但不妙就是妙。为什么？不妙之心、懒惰之心，其实跟圆觉妙心有没有差异？没差异啊。了解这个道理才叫真正的圆觉。所以我们这种凡夫心有没有离开？没有，是你把它弄坏了。那之前我们谈了一个同样的道理，就是做梦的心跟你醒来的心根本就一样的心啊，对不对？你不是有一个叫颠倒心去做梦，然后有一个清醒的心来醒来，不是的。你做梦的那个颠倒心就是醒来的心，只差一个迷人觉，本质有没有差异？没有。这什么意思啊？一切众生种种幻化，皆生如来圆觉妙心。光这句话你够体会，够了，可以下课了。为什么？一切种种幻化有没有离开圆觉？没有。那是不是该承担呢？怎么承担？以圆照之心观于此当体圆觉。圆照之心观此圆觉之体啊。那这个时候我方便说，你能观所观，其实本来也没离开。为什么？能观所观，意义是因为既无差别，也是平等。那我现在就是以这种善巧能所的观察，泯除一切种种相之差别，这才是修圆觉。在哪里？就在我这个梦想心颠倒妄想这种众生种种幻化当下，如何依法观照，它皆是如来圆觉，如来圆觉妙心。这个众生的幻化，竟然就是如来圆觉妙心。离此观察，你何必辛苦的往外找？就是空花处，就是虚空空性所在啊。空花从空而有，幻花虽灭，空性不坏。所以空性在哪里？幻花处啊。生死涅槃在哪里？生死处啊。菩提在哪里？烦恼处啊。所以我讲说，在修行上有什么意义啊？大家如果把一些道理看细了，很多道理就够了。其实简单的一句话也够你受用了。假如我现在有病，请活菩萨加持，让我的病赶快没了。好，让我临终身无病苦，好，到最后如入禅定。要不要花这个愿？要。但那我就是哦，我应该我没有病苦嘛，哦，我要如入禅定嘛，哦，那是我的预知实事啊，如何如何，我就往生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念。那可是假虽你还是有病，好，那就我很少看到死前没病的，那大概都有病。那我都已经回想一辈子都还在有病，那现在怎么办？再加强，不要病啊！让我好好专心念佛，阿弥陀佛，回向阿弥陀佛，不要让我有病。结果光为了要去病，弄得已经火气很够大了，已经病上加火气，现在病都一直不会好。为什么？我因为有一个病跟没病的分别心。这个为了要把病拿掉，然后没病，没病之后我才来安心修学。那不是病很重吗？为什么说病？因为我们真正的病就是意象分别。我们讲这个是很难哦，但真如果早点修行的人可以走到这一点，把病当朋友。那这不是找病，我谁叫你找病？我只是说种种幻化 都是圆觉妙性，和另外在病当中寻求没病，因为有病没病本平等，有病没病之差别是你那个眼睛有问题看到的空花。所以有人在临终的时候一直在寻求一个，不是在寻求一心专注念佛，而是在寻求，就好像说我们在寻求房子要盖得很好，准备修行，结果整天一天日日夜夜在那经营好了，死了啊，还没修，对不对？都好了，就是没修。就像我常举那个一个穷和尚跟一个富和尚，穷和尚要到印度去学，那富和尚接的不够，再积到那个穷和尚都已经从印度回来，那个还在存钱，所以老跟他还没走，就这样。好，所以这个你在这样的修行当中，你看他碰到病的时候，你一直在遣除病，遣除病，以便你希望你未来身心安稳，能一心念佛。当你不断在寻求一个业力所感应的不安稳的身心得到安稳，这不就是让不安稳的心继续不安稳吗？为什么？这你生灭因当然生灭果啊！你不是就是在众苦当下直下承担的吗？你还在找什么？找来找去，找了一个什么生老病死回来？每个都不是就这样吗？找来找去，找到这样，东寻西寻，又如何？哎呀，众生难理解。哎，这空性不坏，好，就从这里，在我们眼前里面的这种空花当中，其实空病当中，应该懂得去忍。用这种观念，这都平常要练习，一下子这样讲你当不来。也就是说你能死心大意的了解这个道理，我必须要看出这个病就是我的病眼所跑出来的空花，对不对？这有花无花啊，这都一样，都不离空。好，众生幻心，还依幻灭，诸幻尽灭，觉心不动。什么叫觉心？觉心就是你这个妄想心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因为只要知道此幻想分别之心啊，是依幻化的执着而生，幻化若幻，幻尽若灭。什么叫觉？难道还有另外一块的觉？觉就是。我们真正的觉在那个颠倒处的离，不另外再取，不是说先把我们经常就是把一个不好的东西丢掉，以便你看我们在盖房子啊，这不好的材质把它铲掉，然后再装好的东西。佛法不是这样，佛法当你把不好的东西去掉的时候，也不需要去呢。其实连去都不需要去，为什么？它本质清净啊，它是本质清净。所以人家那个弥勒菩萨，人家痰吐到他身上，能让他自己干了。哎，那我们现在都是痰吐掉，急着擦掉，然后再自己买化妆品，再把它涂上去。那其实那本质也差不多。所以我不是讲其他课讲故事，就讲那个日本人弄出了一种香水，那个香水是从牛粪提炼出来的，其实牛粪就是反正草提炼出来的啊，那其实都是草提出香水，但其实他们就从牛粪涂出来。那牛粪一坨你不会拿来涂，但把它提炼出来之后，你涂不但涂还要给钱哦，很怪很怪，对，啊，用了很多重金去买牛粪的土，哎，和那个咖啡一样啊，果子里的粪便排出来的咖啡豆，世界最贵，所以有人有畜生道，必须吃 畜生粪才能过好日子，还用很多的钱去买畜生的粪便回来泡，嘿，有意思。哎，众生真的好像真有智慧，哎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，嗯，哎，其实那叫感觉而已啊，那种感觉啊、哦，所以众生啊，幻心啊，幻一幻灭，在你这种幻化生生灭灭当中，从不离佛性，从不离如来妙圆觉妙性，从不离，但你就不是的。你如果能了解的话，诸幻尽灭，就是我不执。这个不执心呢、啊，不执不是另外有一个叫觉的心，不是。它本就好像说我把空花另拿掉，另外找出一个空来，不是啊。空花处就是空，没有另外。只要离幻即觉，后头讲，很有意思，这是一个重要原则啊。依幻说觉。一名为幻啊，所以连这个觉啊都不能另取啊，啊，所以舍之又舍，舍之又舍，啊，你试试看吧，啊，我们前面提到，当你认为一切法如幻，那请问你的心应该在哪里？肯定你找看看，试看看。哎，这个对，在这哦，不对，这不对，那这里，哎，这里也不对，啊，所以呢，不要乱到，不要随便伸手伸脚，啊，外面不肯定，里面呢，啊，里面这里不肯定，里面的里面这里肯不肯定？如果你知道一切都是意想分别，好，那你试着把你的心放着，看到放哪里？其实到最后莲花姐，既然一如幻。我心一如幻，还有什么放与不放？是啊，人难得得到禅悦，好、哦，禅悦不在于盘腿，禅悦在于放下，是这样。所以有时候，吃冰凉的是那个吃冰的，他不能把味道好凉啊，你只能跟着去好凉啊。不过你还是流汗，因为你没有吃到。嗯、好，依幻说觉，那是我方便说的哦，因为我是用觉来告诉你要离幻哦。但如果要靠由觉来让离幻的时候，你必须要把这个离幻的这个精神拿回头，连觉依幻，就是把这个道理也透到这个觉来啊。为什么？因为相对而说，一品为幻。若说有觉，犹未离幻。注意，这个其实原则很简单，但众生习性所然啊，导致啊，啊，要离呀、啊，离不干净的、啊，因为太可怕了。我们在修的时候，一定会有一个习惯，一定会找到一个肯定处，然后就去舍弃那东西。你会一定会看到你有一个站住的地方。所以这句话就告诉他：当你如果还在相对的取舍当中，会不会有会？其实有些人在禅修过程当中就有类似这种境界。它的境界不像我们现在讲的很粗的啊，是慢慢细到很多地方都慢慢扯平了，慢慢放下了，但总是到最后还是找到一分肯定位，还是感觉到那一分肯定位，而且这个一肯定就全部又回来了，全部飘起来，只要一肯定，咚，你就掉下来，或者刮胡起来你就掉下来，哎，你只要一丝毫的伸手，只以为可取可受，三界是马上回来。若说有觉，犹未离幻；说无觉者，亦复如是。什么叫无觉？你要讲一个无觉，一定是说有觉的，有觉没有才会跑出无觉，对不对？会不会无缘无故跑出一个无觉？我们说一个东西无，一定针对某一个法，这个法存在以后被消失消灭掉了才会讲无，所以无不会独立存在，无一定针对某一个法生才会谈灭，一定说一个法有才会谈无， 所以若你说有无觉，那应该是先有有觉，有觉方说无觉，那有觉不可得，何来无觉啊？对不对？我们要讲有的时候，一定要先肯定无。我们讲了啊，你有没有钱？没有钱。我身上就不乃没钱，没钱。可是我要生出一个没钱的概念，一定是针对钱的概念存在。但我身上没实物，所以叫没钱。所以虽然实质物没有，但有一个东西里面有，是吧？没钱的概念有，对不对？没钱，这个法有没有存在？有没有处在一个状态叫做没钱的状态？是，那没钱状态是一个状态。我不论你实质物有没有，我问你的心有没有生这个法，叫做没钱。请问你现在是不是身上没钱？是啊，那个状态是不是一个可依可信的？是啊，就是这样的因缘叫做没钱。其实有没有一个法的认知？有一个法的安住？有，这个安住从哪里？从钱的消失，然后形成这个定义，它产生叫做没钱。其实你不只光生一个法，你可以生很多法了。你讲没钱的时候，其实你已经生了很多钱。那中观中论里面讲无为，我们要不了解真正的无为，都是从有为生无为。所以你讲无为，其实是有为。为什么？你是一个你根本是有为，因为什么叫有为？有为就是生命，而你这个无为其实是靠着生灭想法跑出来的，所以你的无为根本就是有为。所以。有一些众生啊，在表面上照顾好，在里头根本违反掉了，违失掉了。好，我们再看啊，说有觉犹未离幻，说无觉亦复如是。是故幻灭名为不动。好，我们现在我们来修如如不动，修如如不动。我们现在最喜欢修如如不动，就是人把它定在那里，冰起来，那个如如不动。动哦，因为不动本来是如如，哪需要你取个不动？虚空到处，虚空有没有来去？水从这里流，从那里流，流来流去，请问水性有没有改变？没有，那不动。所以水有妨碍它，说水的水性要不改变，非得水静在那里都不能动，才是水性不改。水静下来也就是那个水性 H2O， 水流来流去也是 H2O， 那有差别？水要不动才叫不动吗？这什么意思？真正的定法有没有坚持在动跟静当中？没有。所以真实大菩萨有没有说一定要这样的定一样这样的静？没有。是初学者慢慢累积下来，因以我们还在幻化的执着当中，以幻执幻，或者说本不动处何在取不动？不动是就静的，就不动是就动把它否定的叫动。动不可得，静不可得，何来去掉动，然后得一个不动？不动啊，不要动。那为了动不可得，我如何来个不要动？因为叫如如，一切本质如此，何来动？所以你要讲说，当我们身心注意，我们不要谈很深的境界。当我们经常随境不懂的正观。经常在事情里面分高低，分好坏，这叫动。好，当你能在现实当中随观一切法是如是平等，实不可得，这个你的心就会比较不会那么劳累。这样也非常好，那样也不错。为什么？那本来平等啊，是因为你错看他，给他一个不同的价值判断以后， 你才会说这个好那个不好，此时不好那个时候好，你就会动来动去动来动去。可是你动来动去动到最后你依然不安稳，为什么？问题又不在外面，问题在里头。是你动动动，为什么？但因为他没有你如果保持失责是看着这个东西说，请问我自己不知道跟大家讲，如果一切顺心，请问是好还是不好？那一切都顺心，你就不会修了。我们这居士刚好水灾逃出来，哈哈，请说好不好？那只要是没水灾，你还不会在这里听课。光听此一节啊，胜过你几节修行嘛，对不对？那一个什么车进水，小事一桩啊，不值挂念啊，对不对？你看，用小小的损失把你一风吹到此处来，亦有另有功德啊，是，没错吗？否则的话，你会这里好，那里不好。假如有人从这个世界里面的这种顺逆境当中看到真实的法性，这才是这样子所在。好，你看哦，所以啊，我们如何幻灭名为不动？你如何让你的身心安稳？你试着从这里，不要到说修到多伟大才能慢慢感受这个禅悦，不需要嘞。你稍微懂得一切法那种平等位的时候啊，你就可以慢慢体会到，我赶快去，其实这里也很好，我应该选择那个，那个也跟这里一样好，那里这里好坏，而这里很苦，苦中自有甘甜味啊，是，对，心境开始转变了以后，你会慢慢懂得什么，也不是在眼前驻着，不是说因为平等所以我就这里就好了，因为彼此平等那我就住在此，谁跟你讲住在此啊？没有，因为平等都无自性，所以既然平等我不许动，那要动亦何妨呢？但动与不动就在那个平等无执着的心里面，不在随境转，不在随境转，是众生自有如此因缘，为众生说如是法，为众生所做如是事，都是应众生。菩萨无病啊，以众生病为病的啊；佛无病啊，以众生病为病的。菩萨无心，以众生心为心啊。是，哪里需要哪里，佛法在哪里，哪里去？好，幻灭名为不动，因为本不动。你了解以后就不会在颠倒妄想上生起生灭动静之分了。湛然是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应当远离一切幻化虚妄境界，有坚持持远离心故。好，就是说为什么我能坚持持远离心？远离心的意思怎么远离？夺不是是吧？远离一切幻化虚妄，那可是我们到处都是啊，包括我这个身体是虚幻的，我怎么远离？我是会自杀。远离的意思啊，不掉入执着啊。否则你无从远离啊，你走到哪里都是幻化的，你怎么去远离啊？所以真远离在哪里？佛法里面经常要讲远离，远离，远离是什么？不再是以烦恼心滋润对他的执取，不是这样，不是在继续执着，继续在创造，继续在染污，以世间里面继续认假作真，滋润那种贪着心，没有修远离，怎么修远离？现在可以修。任何一切处于可以修，一切在幻化处里面，观它如幻，这是修远离。好，由坚执执啊，坚啊，由坚执持远离心呐 啊，对吧？心如幻者，亦不远离啊。第一个，我们观什么？ 幻化虚妄境界，远离是怎么样？由我这个心远离这个境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方便，对不对？境界都是虚幻，那我用这个心来远离，不要落入境，这是初步功夫。这是初步的功夫。再过来，心如幻者亦复远离。当我们用心来观察境界如幻的时候，我们会跑出一个我这个心可以肯定，对，心如幻者亦复远离，能观所观境境界如幻，这个心在分别境的心也如幻。好，远离为幻，亦复远离。好，那我现在起个远离心呢？远离心就是我不跟它合啊，就是两个法，一个是境，有一个不实在的幻化境，我的心要远离。那远离就是有两个法的拉开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要远离，就是有词有彼，两个词彼把它拉开叫远离。那这远离是什么？远离是带彼此二法的相即，而不让它相即，叫做离。所以相离远离有没有真实法？没有。远离是靠相即才叫相离，对不对？若二法不可得，哪有二法相即？若无二法相即，何来二法相离？所以连远离心也是善巧而已。所以算来算去，我们要远离哦，不要执着哦。结果你看啊，我的张觉，哎，这个不好，不要拿掉，拿掉。那、啊、结果是拿掉还是靠上去？靠上去啊！现在有这一杯啊、哦，不好的东西在这里啊、哦，我说、哦、不要，我很讨厌这个东西，那用手把它推开。结果是远离还是靠上去？是靠上去了。好，因为我看到很可恶的镜，不要看它。在外观来看，你叫远离；在实质内心上是相即。为什么？即的意思就是取，是不是？你看啊，我不要病，我不要病，这个病我很讨厌。结果你都把病留着了，为什么？那个病来自心病，结果你现在将这个心去执着这个病，那不是把病留在你心中吗？是，那不是以前有一个老和尚，师徒要过河吗？那不是有一个女孩子吗？那个师父就把那个女孩子背过河了。那个小和尚讲说，那个、师父怎么可以接近女色？那师父讲就是说，我都放下你还提着，是师父提而未提，弟子啊未提即提，而且背了很久，过了岸他还没放，还跟人家扛着，不但扛着那个女的，还扛着师父，他背两个很重哦，小小一个个子要背两个，师父扛着女人，那他把师父跟女人一起扛，哦，我走我走，怪不得一直喘，是的，因为他提着，这个就是一个意思，怎么样？什么叫远离？如果他本是幻化，我为什么要离？我以觉而行这个离法，所以我要离的是不落入那个执取。所以如果尚有远离法，那不是掉入远离法为一个实质法，又掉下去。好，远离为幻，亦复远离。好，离远离幻，亦复远离。好，那我现在我就讲说，我用心远离境，那我现在连这个远离啊，连心也如幻，对不对？心也要远离，我离境也要离心。那我现在连远离心，连这个远离啊也要远离，那连这个远离要远离的远离我也远离， 我要远离那个远离心，你知道吗？这四种，一个是静，一个心，一个是远离心，一个是远离远离心，连远离心的那个远离心也远离。能不能再加一种？你高兴可以，你慢慢加。但我们讲这个四种，你还听不懂，你就要找墙壁去撞了。这个在经典里面呢、这个讲那个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呢、的另外一个译本呢、译本谈的时候，舍利弗在谈这个道理，舍利弗继续问文殊师利，马上就停，不要再讲，就把他制止掉。为什么？你应该取其意而不能顺其文。我告诉你那个远离意，经过几环，你大概知道，就是一切远离的意思。你不要再远离完了再远离，远离完了再远离，远离再完了，完了就停了，不要再讲了。讲空你会执着，就讲空空；你再讲空空还执着，就空空空。大空、小空、内空、外空、其他空空，空完你懂了没有？好，回头一句话，空就够了。那我讲了十八空，你还空不来啊？那么我懂。你不能取其意，你光不断的往下追，那我讲再多也没用。其实懂得一个空字就够了。那再不行，我空几次，空几次，你应该找到规则出来。什么规则？亦复远离，得无所离，就是这个道理。离而无所离，离尽一切。所以我不是讲说，当万缘放下，当下承担，连理亦理。所以我后来看到这个东西，你有意思，既然他也讲同样味道的东西，怎么讲？为什么当下承担？当下承担跟万缘放下讲这句话，其实是要吸让的，好像是一个对比。但当我当万缘放下，放下万缘的放下也要放下的时候，那和承担不是一样？我放都连放都放，那我会辛苦了。我要放下万缘，还要起个心放下，连放下也放下，那不是当下就是我为什么要放？连放都放，那不是都不用放？连放我用放下否定一切法，连我放下也否定的话，那我根本来一切法平等，我何必再起个放下跟执着？当然我连放都放的时候，执更不要讲了，连舍都舍，更不要讲取了，取当然舍的话舍掉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就得无所离，即除诸患。否则你不断的落，往后退，往后退，舍舍舍，一直舍一直舍，不是诸法本性自空，何当你舍？所以得无所离，即除诸患。那过程当中可不可以？因为他这里要讲出一个修行啊，因为他就是要告诉你，方便见次啊，就是方便见次啊，是你先一层舍，到最后随你的观，连自己那个舍心也舍，连舍心的舍心也舍，起一个心要舍。也舍，但是四重舍，静舍、心舍、远离心舍，那因为你要舍远离心，就有个离远离心嘛，连这个离远离心也舍，是的，是静要离，心要离，然后连那个要离的远离心要离，那离那个远离心也离，那意思就是说。一句话，一毫不离，不著作叫无著身心，不是吗？因为你要说另有其远离，那不是有所著吗？即除诸患，譬如转火，两目相因，火出目尽，灰飞烟灭。所以刚开始我们两目的时候，是不是要起想法去嘛？舍离。对，你舍他舍他舍到舍舍舍舍到最后连舍一舍两个都没了， 是不是？刚开始要不要用两目？修行人不用两目，你修不来了。有，那除非你上上上根性的人直下就成就，否则的话，是不是要用两目相互为因，然后活出目境？以幻止幻就是这个状态。以幻止幻在过程当中，幻幻不可得，能止所止亦不可得，所以两个都灰飞烟灭，是吧？好，你看以幻修幻亦复如是，所以过程要不要以幻修幻？这就是善巧处，这就是方便见智。好，所以你应该就像《金刚经》，有没有同样道理？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幻，就是见智了。那这个要用啊，你如果有在细故观察，这个感觉就会出来。如果你光只是讲讲讲、听听听，那都没在用，味道很难生。那有的话你才知道修行义务，说实在人很累，人很辛苦，好辛苦啊。哎，动的时候也辛苦，静也辛苦啊，从未曾真正一刻休息，真的是不是？像你看我们现在坐得很舒服，其实那要舒服，我们坐着我们身体要撑着的，躺着舒不舒服？不然你躺一天看看，躺得没用力，谁说不用力啊？这个身体光扛着，扛在哪里？床铺上也够你辛苦。你要提着它，你要去支撑它，你要去意念它，你要长养它，你哪有真正放下？你若真正放下，唯有看破它才叫放下。否则的话，我们人难得休息啊，我们只是在一个境换一个境，期待不同的境。在这时候你看，平常动中是辛苦，静中也辛苦，那因为动得过分，用静来休息，静多了就想动，对不对？睡太饱了很难受，起来啊，起来很辛苦了，一定要睡，睡完了那没食了，我们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啊，吃太饱，因为你给我太多东西很撑呢，不舒服呢啊，拜托把剩菜吃完，不行啊，我吃真的啊。如果等一下很饿的时候，哎，有没有东西可吃？您刚才那个剩的要不要？好好好，好饿，你看根本刚才才不吃，现在这么多吃，饿了啊，是没无止境的被这种颠倒驱策的到处走。所以人难得休息休息，所以必须要怎么样？以幻修幻啊，到最后把那个颠倒性给安歇下来，你才会真正体会到休息的味道。好，诸幻虽灭，不入断灭。为什么不入断灭？为什么？因为断灭的没有了，可是幻花虽灭，空性不坏啊。好，空性不坏，诸幻虽灭，不入断灭。他只是把幻，为什么？我们这个道理啊，我们不是把实在的东西去除以后，那把实在东西去除以后叫断灭，对不对？断掉，因为它本来在，那我现在把它断掉，对不对？这才叫断灭。但一切法本来就空寂，所以我们不过是广观一切法的本来空寂而已，就这样。我们有没有另外把一个实之法去断掉它？所以它没有断到任何东西。就像说空花，只是不再执着空花，它本身空性有没有坏？没坏了。空性在何处？注意哦，空性在何处？当提振空性的人能了解多广？一切法。为什么？法界就是法性，体理解法性是不是了解法界诸法？法界诸法在哪里？法界诸法不离空，所以以空能观一切诸法。所以以佛彻底对空的观察， 他能离一切诸法融通自在，所以这叫神通自在。神通自在就是怎么讲？因为我们对一个东西啊，之前我们谈的，假如这里面东西是有实质的，我们就在一切东西有实质挂碍的时候，就会被这个所认知的观念给挡掉、遮挡了。我们碰到这个墙壁是真的时候，你就被这个墙壁的实质法给挡住了。这墙壁是不是实质法？对你来讲，你不要去撞了，你撞了一定会长个包包的。但如果了解空的人，有没有关系？没关系，就撑过去。为什么？我不过是内心起妄想生一个地大，请问有没有地大？前面讲过了，好。前面讲什么？我们那个文殊菩萨问的时候，就有谈到什么？犹如迷人呐、啊，四方异处，这个就第三页的第六行，四方异处第六行底下，妄认四大为自身相，啊，六尘缘影为自心相，其实哪有四大？所以在唯识里面，大家谈四大，四大为什么是叫虚大？四大你们知道吗？请问这个世间是不是地水火风所成？你们懂得这个道理？为什么这是不是地水火风所成？这个桌子是不是地大？里面有没有水大？有啊，把你烧一烧就有水分跑出来。有没有空？有啊。对，水风也有啊，有空气有风。只是以地大为主，请问这个法，我们以这个我们设法是不是第四大种所成？是也不是。当你在颠倒的时候，没有四大设法难生。所以我们呐、啊，我再举一个例子啊，我们在梦中要骂人哦。也要很辛苦的把人编出来，而且如果在虚空骂人，好像也不符合常规，所以为梦中满足平常被那个欺负到很生气，你要创造一个那个人出来让我骂，我还真的必须要画了很多色彩，还必须要创造一个房子把我们两个放在那里面，我就开始骂。是，所以为了成就一个颠倒心，有众多颠倒同时支撑。是，当我们在凡夫境的时候，必须要利用四大的执着心成造就色法。那是不是真的由四大来成色？不是，不离妄想心。所以四大地大是不是真的执爱？是心的业力，任以业力习性四大为执爱。所以众生依这样的业力，必须要在地上起房子建故乡，是，就是这样的情况。其实是不是四大？从凡夫四识地来讲，是四大所成，其实不离开意想分别。好，那我们接着大家看到哈，以幻修幻，亦如是；诸幻虽尽，不入断灭。所以如果你普入空性的话，变化以一切法自在，因为一切法就是自在是什么？不是远离一切法。注意哦，这个佛法的自在可贵，不是在说什么都不见的、哦、而是在一切处不执着，因为空在一切法处，所以我自在是在一切法是自在，也就是说我在一切幻化诸法都不曾束缚，我能自在。如果神通更大，不但我不挂碍，而且能演化变化诸大神通。那第一步先做什么？不束缚，因为我知道它是空，所以就产生不远离，就不再束缚。那菩萨不但不受束缚，还能活用，创造诸幻化神通利益众生。那这个最核心的是怎么样？你能观一切法空，所以当一个空入的时候，入一切法处，所以空在何处？没有单独空啊，在一切法中看到空性，所以一切法都得自在，不受束缚。 善男子，这个后面这句话大家特别留意啊，诸知患其离，不作方便，离患其绝，亦无见识。所以前面的见识是方便皆已，那实际上是怎样？这就是这个核心的知患其离。你看果断吧，我们要讲勇猛精进就是那个急的，就把杀你了。然后现在可以干嘛呢？要放下吗？像以前我在读大学的时候，我长期特定，我一生重大决定都会剃光头，所以我从读大学的时候我剃了几次，凡是重大决定的时候先剃，表示这种决心。所以大概到最后重大决定就出家，所以也剃，大概这里习性的会得用剃头发来的表示决心。我每次剃都带起流行，我一剃走到教室，大概都是谁啊？你怎么变成这样？那有一次我第一有一次要准备联考，那剃光头到那个理发厅啊，我头发那时候很长，那个小姐说：“真的吗？”我说：“真的啊，要留一点。”“不要啊，你要考虑考虑。”我说：“拜托，这是我的头发，你就理的吧。”我没怪他，一直怪。我们不是就这样吗？知患即离。我们现在有时候就哎呀，这一切空，那丢掉还蛮可惜的呢。所以我看留一点保障一点，换到要是什么都没有怎么办？好，为自己留下众多后路，不能当下即离，这是何等气魄！所以有的人，你看那个弘一大师就是这种气魄的，是不是？当然他是修这个法不讲，我那种道心一起，从一个非常浪漫艺术天分的才子，一下变成律宗大师，稍微有转的比较硬了一点，好像瞪一个对面来的，一个是连都男扮女装演茶花女的，我没那么浪漫，我也不会去一男扮女装演茶花女。他这么一个才子演的茶花女，竟然后头是律宗大师哦！你可见这个人啊，做什么像什么，提起意志看得清楚就下得了手。你从弘一大师里面可以看出那种气魄的，很特别，很特别的。好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那其实最重要的是你这个幻知的彻不彻底。那在我们的修学，我们现在不可能知得很彻底，但我们现在就因为我们的习性还执着，但文会思会慢慢告诉我们应该离，那现在就在看根性了。我们有的人就藕断丝连的，有的人就是朝三暮四的，在那扯也扯不清楚的，要修不修，要修不修，舍到最后到了整个提起来，这很多怪啊。有的人都已经出家很久了，到这想到过去啊，比如说出家了，结果他的以前的先生如何，他都已经出家了，他还去挂呀？你怎么跟他？那你出家了，他也挂。为什么？习性哦，也是人之常情哦。那到最后会挂碍不如何？知患即离，是极大的气魄。好，不做方便。所以要观得很清楚，而到我刚才讲的说，在这个观的这种幻化的观察要很足够气魄，所以我们现在最难的是那个承担啊，不要说你们不容易啊，连我都还不容易啊，是不是？所以那个不过我们虽做不到，但心向往之，有一种那种虽做不到但心向往之的对这个法的欢喜，总是有一种很想去完成它，想要去那种不是一种英雄主义的完成，是那种向你卸脱的那个清净境界的那种，要超越这些一切挂碍的那种欢喜心，一切皆是。而且这不是一种对立的想法，是因为知患即离，这个智慧的照见的时候，我知道。正如我常讲的说，你放不下，那就提起来嘛。 提没关系，让你提啊。如果你化解提也提不来，那就换啊，你跟你挑一边吧。啊，我们都是很容易商量喽。啊，如果你要执着，只要你跟我讲到具体理由，我任你执着。啊，那如果你化解你的执着根本就是假的话，那我就告诉你，那就放吧。那不然你怎么办？你把自己捏在那中间，不是很苦吗？所以有人说啊，我就放不下。那你跟我讲，你放不下在哪里呀？好，你这时候放不下，明天，所以这次我在讲那一课，我很生气，可以啊，让你生气，因为你真的放不下。好，那明天就碰到，生不生气？很生气。好，那因为你也放不下啊，明天生气。后天呢也可以，都可以，你继续生气执着。但我告诉你，在你死之前啊，一定要放哦，啊，不然就完了。那哪时候会死？我不知道，你看你会不会问哦。啊，你要走去轮回啊，你就今天马上放，不是吗？啊，你有法度扎空当时啊，真不行，有人在听才听不懂。如果你很清楚你哪时候会死，当然你就算了。我现在继续生气到，如果假如活到明年，啊，元旦，那我至少要到今年12月31号要放下，因为元旦要死。对，那你算好，你总是要有一段时间，你要决定嘛。那你既然无掌握生死，可是又同时知道提也提不来，那为什么不现在放？这就是修行的寂寞，看清楚。但我们啊，人家一鼓励的时候一放，隔天睡个觉又全部 Q 掉了。有人修，正在讲的慷慨激昂的时候，受菩萨戒，哇，一个跳下去签名签到，隔天就以后不能吃荤的，又不能这样，因为我们那时候牺牲很多。全部又提回来了，我全部又提回来了。所以这种很感性的修学啊，经常在那里哎呀起起伏伏沉沉落落哎呀啊，但看清楚了，你看知换即离，为什么换呢？你提着换干什么啊？不做方便。所以问题在哪里啊？假的你能不提？你根本也没提过，你说你要放下，知换即离就舍下，为什么不做方便？因为我从来没拿起过它，我从来也没拿起过它，我也没有放，我连放也有啊。是，所以他用见智一直的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一段，其实很大家应该细细品味。好，离换即绝，绝在何处？即在，因为有患才不觉，离患即觉，既无见智，所以这叫做顿超法门。虽是顿超法门，也不是一下顿，就看你离多少患。所以有的人呢，为什么掌握到要领，可以前一刻是一个颠倒妄想之人，后一刻是如此清净清白之人？为什么离患即绝？那阿难几乎是都尽都是这等人，对不对？颠倒，醒来就是醒来。离患即绝，亦无见此。所以我们经常落入次第，有没有次第？有。为什么次第？幻化中人说种种次第。如果离患即绝，那就是超越次第。那你说哪有可能？这你好像也不大可能。为什么？你担不起来。所以难在哪里？难在知，不在离。好，知换即离。所以之前我讲说，其实要放下不难，看清楚才难。只要你知道这个是如此过患，如此业果，如此，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修行在这一方面都没有特别强调，所以 所以我们的身心不能真正的去远离它。你如果看得清楚，这就是修学佛法的原理啊。因为你对它有所执着，所以你要放。我们现在很多人说啊，我想放下，难啊，放下。你一边要放下，一面又意念它的价值，一面意念它的功德，你怎么放得下？好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用一种很排斥的内心里面的，就是同时对世间爱着，同时又知道它有过失，你觉得经典又告诉我要远离，但内心里面其实又对它牵缠，那这个就是修学人的必然现象哦。那这时候应该怎么办？把关爱的地方挑出来，正正实实的面对它，这是第一，这个是最后必走的路，绝对不是回避。因为面对生死的时候，你没办法回避。什么可以回避？生死不会回避。所以为什么修行就是那么像现实？所以我就写了修行真现实论，真现实论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有功夫就有功夫，没功夫就是没功夫，七狂不来。你可以装的你修得非常好，没用。就算到最后你死了以后，那个晚年一大堆，没用。因为我看到我参加很多的那个告别式，没用，真的，顺家娘啊，你自己慢慢走，能怎么样？没用。再多的虚荣，没用。有多少功夫，多少作用？除此之外，没有。看不破的，就是看不破。踢了再多的好的名声，没用，就是没用。不要被这种蒙蔽，就是这等道理。好，所以啊，离患即绝，绝在何处？离患不是另求绝，没有，离患即绝。智慧在哪里？智慧在照见五蕴皆空才叫般若。你看，那哪有另外智慧？是，那这个同样的道理的。经典读得很熟，希望我智慧增长。你不依教奉行，你会有智慧？无有是处。你就算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，你可以一直诵了几千遍几万遍，你但不用心相应的话，它是般若经呢，它会不会生你的智慧？不会。啊，如果诵经次数代表智慧的话，那你就录起来，让它念到那个机器就突然开始，然后那个收你的就伸出两只脚，哇，要出离了，走出你家，不理你了，因为我已经一直放波的经，我放到我开悟了。那你如果认为那个机器不会开悟，那你怎么认为说你一直念会开悟？是念功经，怎么念念？还有功德回向，那被你超召起来，空空来，空空去，由来反正众生啊，在分别当中起一些幻化功德，在做迷幻的功德的人也得幻化功德，有没有感应？还是感应道教，只是拿一分一分钱就一分货，哎，想多想少不可能，是好。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依此修行，如是乃能永离诸患。好，这是一个善巧。所以方便见识到最后竟然啊，不做方便亦无见识。这师尊告诉大家如何修习菩萨如幻三昧，有没有方便见识？有。讲到最后呢，其实这就是顿场，就是无方便即无见识。为什么？如果你认为有方便见识，除非法性有方便，法性有见识，法性如如平等平等，何来方便？何来见识？所以这跟我们讲说，经典般若经讲到最后，你发觉前后呼应，等同一位，一定会以实相为说法的最后一支柱。假如说到最后不能回归到的地方， 有的虽说实相，虽想般若，讲到最后结果完了，把诸多法相弄得非常混杂，非常个别安立，混乱人天眼目，就会出现这种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到此，哎，不行，和尚，愿以此功德，普济于一切，
普济于一切，
我等与众生，
我等与众生，
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佛道。